我们再度欢迎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新的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敬拜赞美神。今天这个夏天，这个最炎热的一天里面也考验了我们神的儿女，不论是在炎冬或是在炎夏，我们都一同的用我们火热的心来到他的殿中，我们能够敬拜赞美。我们也感谢神，他赐给我们的话语。那今天李弟兄带我们读的这个圣经里面有两个特别的字，而且是不再的重复。大家说是哪两个字啊？第一个是什么？温柔。然后第二个呢是承受地土。温柔跟承受地土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所以今天在我们圣灵引导系列的第四讲里面，我们要从神的话，我们亲切地了解到底我们一个人的温柔跟我们承受地土的关系是怎么样。大家有没有认为我需要把我的西装穿上来？这个汗流的还不够啊。我们感谢主，今天是这个天然的这个桑拿，所以呢不必花钱就可以这个得到的。好，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可以说是热的试炼中仍然欢喜快乐，热的试炼中仍然欢喜快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求神祝福我们今天的时间。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差遣我们的众儿女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也感谢主，你经过你的使徒跟先知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来到你殿中的时候，我们领受你的话语。求主你也帮我们赐智慧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的心向你敞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刚才来讲，就是说我们这个今天这个第四讲里面，我们讲到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还有耶稣基督在山上面所跟大家所传讲的这个 Sermon on the Mount， 这个中文的翻译呢，也就是在登山什么训众论福啊，登山论福训众。我们既然讲到这个温柔呢，大家晓得这个温柔是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温柔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我们过去曾经讲过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一共有多少个？圣灵的果子一共有九个所以呢，我们再重新的回来看看这个九个圣灵的果子里面是什么。其实在你们的提纲里面已经有了，我们一起来念这个九个圣灵的果子，这非常重要。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在这个九个果子里面呢，大部分都很容易了解，但是神为什么要把温柔这个字呢也列在圣灵的果子里面，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同时在神所说的八福里面也有一个是温柔，所以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八福里面到底是哪八个福呢也是在你们的这个program 里面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哀痛的人有福了，然后温柔的人有福了。所以在八福里面呢，温柔是第三福，第四个是饥渴慕义，然后过来呢是连续人的，然后过来是清心的人，使人和睦的，为义受逼迫的。在这个八福里面呢，我们知道前三个福，第一个虚心，它原文的意思是什么？是灵里的贫穷。这个灵里的贫穷是对谁而说的呢？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是一个贫穷的人。哪里贫穷呢？不是物质上的贫穷，而是在我们灵里的贫穷。第二个是哀痛，那哀痛是对谁说的呢？哀痛是对我们自己心里而说的。那哀痛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当我们哀痛的时候，我们哀痛，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很洁净的，我们是从亚当夏娃以来，我们就有罪在我们身上，为我们的罪而哀痛。那今天所讲的第三个温柔，那温柔是对着谁而说的呢？ 温柔是对的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你为人处事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对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个温柔的时候呢，神有一个宝贵的应许。这个宝贵的应许是什么呢？大家看到我们刚才读的诗篇37篇里面，他一再的重复，一再的重复，他说要承受地土。这个承受这个字呢，在原文来讲的话是非常美的一个字。这个承受的意思呢，就是你应该所得的份，你应该所得的份。那承受呢，有一个更什么，有一个更直接的翻译。这个直接的翻译是什么呢？就是继承。英文来讲是 inherit。 什么叫 inherit 呢？就是继承。继承就是什么？就是神或是你的先祖给你的礼物，所继承产业。所以这个继承这个字呢，跟继承产业是一样。但是他这边所说的比产业还要更美的一件事情，就是地土。到底什么是地土呢？大家晓得，地土是一切资源的来源，是所有神的祝福都经过地土而来。不管是我们吃的，我们所用的，以及这个天上地下所产的这些东西，都是哪里来的呢？你既然活在地球上，所有的资源都是从地而来，所以地土是极为宝贵的。但是除了地土是所有资源的来源之外，地土更代表了一个特别奇妙的应许。那这个应许呢，在我们今天讲章的最后我再跟大家讲。大家晓得在先知书里面讲到温柔，温柔跟谦虚这两个字常常摆在一起。温柔跟谦虚连在一起的时候，神就经过以赛亚他的先知就说，我要把什么救恩当作一个温柔谦虚人的什么的装饰。这个就讲到，就是说当一个得救的人，你有温柔跟谦虚在你的身上，随时随地都是随着你，也就是你一个得救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确据之一，非常明确的确据之一。我们一个温柔的神，一个温柔的人能够荣耀神。你没有温柔，神的荣耀在你身上没有办法彰显。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来到这个世界上，被神呼召了之后，我们就是什么？神定义要我们成为他荣耀的代言人，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够彰显那个真正荣美荣耀神的形象。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温柔是我们的装饰，是我们对世人的一个宣告。但是温柔这个字在我们世界上有一个特别的意义。世界上讲的温柔跟圣经上所讲的温柔到底有什么不同呢？有非常大的不同。我们第一个来讲，讲到世界上的温柔，我们讲温柔当然是讲什么？讲一个人，对不对？我们讲到男人的温柔，也讲到女人的温柔。通常这个字温柔的话都是在描述一个女人。大家晓得在圣经里面，亚伯拉罕是神所呼召以色列族的一个族长，他娶了一个太太，名字叫什么？叫 Sarah。 圣经里面在彼得前书就讲到 Sarah 她的装饰是什么呢？她的装饰就是什么？恒久的温柔跟安静。他说 Sarah 是一个女性的代表，因为她有什么？她有安静，她有温柔。所以温柔我们在描述一个女孩子的时候，我们知道她所说的是什么样的意思。但是耶稣在这边讲登山的时候，你们要温柔，这个女人，你们并不是说只有你们女人要温柔，而是说你们所有神的儿女都要温柔，就表示说我们男人也要温柔。那我今天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世界上如果说这个男人是一个温柔的男人，你觉得他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样呢？他可能是什么？是很温良，很谦恭，很柔顺，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也有一种负面的 有一种负面的这个印象在这地方，就是这个人过度的软弱，是不是？如果你今天去查字典的时候，温柔它有的时候解释成它是软弱的，但是当耶稣讲八福的时候，他并没有一点一滴的，就是他没有一点一滴的在 imply 到，就说一个男人的温柔是有任何软弱的地方。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面，我们一个人在世界上闯荡，不管是男人或是女人，如果说是一个温柔的男人或一个温柔的女人，你是不适合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不管男人或女人，你在这世界上，不管你是在你的工作的场合或是在你邻近的人里面，你必须要什么？要非常的 assuming。 这个 assuming 的意思呢，就是什么？要自我的肯定，甚至有时候要有一点霸气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得到世界的都是那些什么？都是什么？都是能够个性上比较坚强，而且呢从来不软弱的人。但是圣经有几句话告诉我们，他们说，圣经上讲到说，温柔的舌头能够什么？能够折断骨头。舌头是软的，骨头是硬的。另外也讲到，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的心，我们人的心呢，如果说你制服了你自己的心，心是一个柔软的，心是一个肉的心，当你一个人能够控制到你自己心的时候呢，这种力量强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强到一个力度能够把城墙都给攻下来。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所以制服取心，把心这个柔软的心能够制服住的话，它是最坚强的一件事情。所以温柔中实际上是有坚强的，温柔中实际上是有力量的。所以圣经里面所讲到这个温柔到底代表什么呢？在原文里面，这温柔这个字是叫 meek， M-E-E-K。 这个 meek 这个字呢，在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用到，就是它原文希腊文这个意思。但是 meek 这个字呢，今天已经不再用了，所以当比较新的翻译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温柔这个字呢翻成 gentle。 gentle 大家很了解，这个男人是一个 gentleman， 对不对？他是一个绅士。所以这个绅士来讲的话，通常来讲的话就是说什么，一个彬彬有礼的。但是这翻译呢有很大的一部分没有把原来的意思包括进去，就是说这个 meek 呢，用英文来讲，我等下翻译成中文， power under control。 power under control， 这个 power 英文怎么讲中文怎么翻译？中文的翻译 power 就是什么？就是力量，对不对？ control 就是什么？就是控制。当一个力量得到控制的时候，当你极大的力量得到控制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温柔。这个事情我们怎么了解这件事情呢？为什么神会讲就是说温柔跟力量有关呢？不只是软弱。这边我讲几个故事给大家听。我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工作了将近30年的时间。早期的时候80年的时候呢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常常出差，然后出差呢我通常就是坐飞机，有的是到国外，有的在国内，大部分都是在国内坐飞机。在国内坐飞机的时候呢，因为工作一天很繁忙，特别是回程的飞机的时候呢，我在飞机上我就会睡一下子，因为这个飞机飞行的时间是2小时到3个小时，所以有时候飞机呢就是说降落了，到了这个停机坪，然后到了这个 gate 的时候，到了门的时候，我都没有感觉。特别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晓得，就是当你坐飞机，飞机一着地的时候，这个空服员他就会开始报告说各位亲爱的乘客，你们坐这班飞机呢已经到了，我们现在正向这个门去驶去，你们立刻就可以出舱门了。在这个宣告这个之前呢，飞机已经着落了。所以我在坐飞机的时候，因为我很累，我就睡在飞机上。当我一醒来的时候，不是说是飞机它怎么降落的那一刹那触地的那个震动让我醒的，而是说是空服员他在宣告的时候让我醒的。那我就很惊讶，就说这么样一个飞机，它着陆的时候居然是这么温柔的着陆在这个地上。大家晓得这个飞机它能够载重200人、300人、400人， 以这个一千公里的速度，那它有没有 power， 有没有力量？它是非常有力量的。如果这个力量没有好好的控制，是怎么样呢？就是毁灭，对不对？大家晓得最近所发生的这个波音的737 Super 8的 MAX 里面，它就是因为它控制没有控制好，所以就栽了两架飞机。所以当你的力量没有受到适合控制的时候，实际上是会有一种毁灭的结果。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人的例子，因为我们讲到温柔，所以飞机踏地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极为温柔的，因为它有极大的力量在这个机师呢把它控制住了。第二个例子，我在美国教会有一个牧师，他牧师那个时候呢，我认得他的时候他快60岁了，他60岁的时候呢，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谦虚温柔的老人，他60几岁。然后我就问他的太太说，就说某某牧师是不是从小就是这么样的 gentle， 是从小就是这么样温柔的一个男人。他说你错了，他说他是一个农人啊，他是住在纽约的北部，是以靠农为生的，包括畜牧，包括种枫树，然后采这个 maple syrup， 他手上常常拿这个斧头，身体很强壮的，用斧头来砍树的。他就说当他年轻的时候，刚刚结婚的时候，他先生那个脾气啊坏到一个地步，你讲两句话他不合他的意的话，他手上那个斧头可以从这个车的前窗扔到后窗，把两个窗户一起打破，两个窗户打出去。他说他就是这个原来的个性，但是我今天呢怎么会这个样呢？他说神 deal with 他，他碰到了神，神要他温柔，因为说温柔的人能够承受地苦。他从这个上面真正学习到怎么样一个人的改变，得到救恩，变成一个真正温柔的男人。这温柔男人并不是一个谦恭，并不是软弱，而是什么？他有极大的力量，他那个力量呢被他控制得住。被谁控制得住呢？圣灵的果子其中之一就是温柔，就是用圣灵来控制他的心，他胜过他的心，他强如取成。第三个例子也把这个，就说这个 meek， 这个温柔这个字呢所代表的，就说你的 power under control 是怎么样的 control。 大家晓得如果说是你在西北部的话，有看到很多养马或是野马，也有很多野马啊，一些马在这个在草原上驰骋的时候，我们常常讲，就是说这是一个脱缰的什么马，脱缰的野马。当一个马脱缰了之后，它的方向有没有定？它没有方向可以定，它哪里都不晓得往哪跑，它就在那边驰骋，在那边驰骋。所以呢，马为什么需要缰绳？马为什么需要绝环？因为什么？你这样能够控制住那个力量，对不对？你把那个力量控制得住。所以当一个野马它的极大的力量被控制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柔和。当野马柔和的时候，你才会有用，它才会听你的话。所以从这个几个例子来讲的话，我们知道圣经所讲的柔和就是什么？一个有控制的力量。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一再的讲要温柔，一直讲到柔和。当人的怒气发作的时候呢，那个时候什么？就是跟柔和的相反，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雅各书讲到怎么说，他就说你要什么？快快的
听，
慢慢的
说，
然后慢慢的什么？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的意，这句话大家都听得懂。可是你再往下面念的时候呢，就是什么？你要用那个温柔的心去领受栽种的道。在这边讲，他实际上讲到就是说，一个温柔的人是一个快快的听，慢慢的说，而且慢慢动怒的人。因为你们要用那个温柔的心领受神的话。当我们的心温柔的时候，你才能够领受神的话。当你的心的刚硬的时候，神的话没有办法进来，你也没有办法把神的荣耀跟神的信息传递出去。所以耶稣说我们需要温柔，当我们温柔的时候，神才用得到我们。 就像一匹野马，真正被驯服的时候，才为我们所用。所以，世界上的温柔跟圣经上所讲的温柔是不一样的。OK， 刚才我们在读诗篇三十七篇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承受地土、承受地土、承受地土。你晓得吗？在圣经里面，除了讲到八福里面一个温柔的人能够承受地土，讲到最多承受地土的那个章节，也就是诗篇第三十七篇。如果你们今天要知道什么叫这个温柔的，以及它的应许的话，你今天回去就把诗篇三十七篇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好好的念。我把几个有关承受地土的这个章节呢，都列在这个地方。刚才李弟兄也跟我们一起念这个，所以他这边描述了一个温柔的人，不管是男人也好，不管是女人也好，他温柔的人是有什么样的形象呢？第一个，他的形象是什么？他是一个以神为乐的人，他是一个默然依靠神的人，他是把一切都交托给神的人，他都是在神的面前是一个耐性等候的。一个温柔的人，他会有喜乐，因为说神说在主耶稣基督，在神，在耶和华的里面的喜乐是我们的什么？在主耶和华里面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对不对？所以力量跟温柔是在一起的，是一个有控制的力量才是一个真正的温柔。所以一个温柔的形象，第一个就是什么？你是个以神为乐，而且他默然的依靠神，因为他把一切都交托了给他。你在仔细读三十七篇的时候，居然有这么大的应许。当你真正是一个温柔的人，当你把一切都交托给神的时候，你所求的神就什么？就必然成就。所以我们当没有温柔的时候，你会常常思考到很多事情，我们为什么祷告没有成就呢？你再回来考神，说他前面的 condition 是什么？他的 condition 就是说，你要做一个温柔的人，你要做一个等候的人，你要交托的人，你要做一个耐性的人。另外在三十七篇里面又讲到一个特别的情况，这特别的情况，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一个人能够变成很浮躁，而且开始怒气会慢慢生，慢慢从心里面长起来呢？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长起来呢？他这边描述了，就是说当你看到不公平的时候会不会发怒？我们人的肉体不公平的时候会发怒的。他这边讲到，你不要看到因为那个道路很通达的跟那个恶魔成就的然后心怀不平，当你不平的时候，你就会什么？就会开始怒气开始上来。他说你们不要担心恶人怎么样兴盛，你只管相信，把一切交托给神，你等候神在这边看他的结局是怎么样。因为神告诉我们，一个温柔的人，你可以看到世界的结局。在三十七篇里面他描述了，他说一个作恶的人，让我们心怀不平的人，他像什么样呢？他像一棵树，这棵树呢在本土生长，本土生长是很重要的。就说你今天如果要种一棵不在本土的树的话，它没有办法生长。就像我们这个东北部，我们没有办法种柠檬，也没有办法种 avocado， 因为这不是它的本土。我们在东北部可以种什么？可以种苹果，可以种 cherry， 可以种桃子，这东西是在本土上生长的。所以他这些描述来讲，就是说当一棵树好像一棵本土上生长，长得枝叶的茂密。他这边是描述一个恶人他的行为，他很兴盛的。他说你隔一阵再走的时候，他居然连影子都没有了。因为我们的眼睛时间是非常的短，神的眼睛看到他的底。所以他就说你们不要因为道路通达以及那个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以致使你的愤怒跟怒气从中烧起来。因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万人的结局。第三个，我们讲到一个温柔的人的形象是什么呢？温柔是一个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温柔也是一个控制己心的力量。所以温柔的反面是什么呢？温柔的反面实际上就是我们天生下来的性情，就是天生的本性，就是我们一个放纵的本性。 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做了五个特别的比喻，就是说真正的温柔跟这个世界上你没有温柔的人之间有什么样的对比呢？很简单，第一个，温柔的人是谦虚的人；第二个，温柔的人是一个柔和的人；第三个，温柔的人是有一个耐心的人；温柔的人是肯原谅别人的人；温柔的人是一个知足的人。我们每样这五个圣灵的工作，以及在圣灵充满神的儿女一个温柔的人上面，我们都可以花时间来讲什么叫谦虚，什么叫温柔，什么叫忍耐，什么叫原谅，什么叫知足。但是你看到他这些美丽的温柔的个性的反面是什么呢？谦虚的反面是什么？骄傲。答案写在你们上面了。第二个，柔和的反面是什么？粗鲁，对不对？英文来讲是 He is very gentle but He is very rude 粗鲁就是 rude 的意思。耐心的反面是什么呢？我很有耐心，可是呢耐心的反面很容易什么发怒的。就像我刚才讲那个牧师，他常常给我讲，他说我不是不会发怒，当有人羞辱我的时候，当有人当面指责我的时候，当有人开始攻击我的时候，我的怒气，我天生的肉体仍然会慢慢慢慢上来，但是我呢让它慢慢慢慢的上来，有时候上到一个地步已经到了喉咙头了，已经快要开始爆炸的时候呢，它还是压下去。这才是什么？这才是温柔，这才是控制。温柔的人能够原谅人，他的反面，原谅的反面就是什么？就是报复。报复是一个人的本性，英文来讲是 get even， 你打我一拳，我一定什么踢你一脚，把这个拿回来，是一个 even 的话就是 balance。但是一个温柔的人不是这个样子，温柔的人是一个知足的人，温柔的人不用野心来处理事情。我们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继续仔细的讨论这个东西。我们下面讲到一些在圣经里面有没有温柔人的例子呢？这些例子到底这些人是怎么样的温柔呢？圣经里面有两个人被说出来是一个温柔的人，大家知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大家都晓得，耶稣基督是一个温柔的人，对不对？刚才讲念的那段圣经，他就说我的心柔和谦卑，那个柔和就是温柔的意思。我要负我的轭，你们要学我的样式。他来的时候温柔的像一个什么？温柔的不是像野马，而是像一个小驴子，一个驴驱子，是不会讲话的。所以用驴子来表示一个温柔，跟一个马来表示他的什么？他的野性。有两个人被讲到温柔，第一个是耶稣，大家知道第二个是谁吗？第二个是摩西。 OK， 摩西的温柔不是天生的本性，摩西的温柔是后来他遇见神之后，神给他圣灵所结的果子。如果你知道摩西年轻的时候，他的血气方刚，当他在被掳之地，在埃及地的时候，看到有人欺负希伯来人，他那时候非常的有勇力，他就把那个埃及人给杀了。你看这种脾气，就看到有人欺负的时候立刻就报复他，这就是他的本性，就把那个埃及人杀了。杀了之后他就逃亡，逃到野地去里面就住了40年，然后第80岁的时候神就把他叫出来。当叫出来的时候，他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是把200多万人的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地带出来。那个时候神已经 deal with 他，所以他在他的所有的众以色列的儿女前面呢是极度的谦卑。所以在民数记第12章讲，就是说摩西为人是极度的谦卑温柔，胜过世界上所有的人。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摩西这个谦卑，这神所说的话，他是一个谦卑的人。但是之前他并不是谦卑，他知道摩西的人是有力量的，他非常有力量。当他到山上去接受神的十诫的时候，他手上拿了两个什么？两个石板，这个石板就是十诫。当他40天下来的时候，他看到以色列的所有的子民在那个地方什么歌舞升平，然后呢就有人呢就把他们的金戒指，所有的金项链就捐了出来，就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做了一个金牛，就拜那个金牛，在那边歌舞升平，快乐欢宴。所以摩西呢 那时候看到他们这些人，他做了什么事情？他把那个法板就往金牛跟这些所有以色列身上一摔，那个力量大到个地步呢，连神给他那个十诫的两个石板都摔得粉碎。他最后第二次要重新做一个石板，他摔得粉碎的时候，他极度的愤怒，他这种愤怒是神的义怒。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说，你们要把这个金牛跟所有崇拜的东西全部烧掉，烧成灰了之后呢，摆在水里面，然后呢，叫所有拜金牛的人呢，来把这个水喝掉，你们要吃喝你们自己的罪。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已经什么，把神的义怒分出来。但是他本身是一个非常柔和谦卑的人，当有人去接近他的时候说，为什么只有你是我们的领导，然后神只是跟你一个人说话的吗？包括他的妹妹跟他的弟弟都跟他讲。那时候摩西告诉他们说，他趴在地上，整个人趴在地上向那人谦卑的就说，那我们让神来决定到底神跟谁说话。所以摩西的谦卑的个性是神所庇佑而来的。当然他在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在进迦南地之前，在走的时候他没有水喝，所以呢神就告诉他，就说这个磐石，磐石代表耶稣，这个磐石呢你就吩咐他出水，那水呢就给这个200多万人可以喝。摩西什么被这些以色列的子民吵到一个心都烦的地步，他没有去吩咐出水，他怎么样呢？他拿着他的棍子在那边敲那个石头，他的愤怒已经到的地方就什么就出来了，还是出来的水，神让他这个水出来，他们也喝足了。然后神就说，你不能进迦南地，要约书亚带所有的子民进入迦南地。为什么？他说，你不是一个温柔，你没有控制到你的温柔。所以当我们没有控制我们的力量的时候，神他会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什么承受地土。这个地土其中的一个意思，当圣经讲到地土的时候，特别在旧约的时候讲到地土，这个地土的意思呢就是迦南美地的意思。地土原文就是 earth， 这个地上土地。当讲到地土的时候，你要承受的话是承受所应许的那个迦南美地，你就没有办法承受。所以摩西呢没有办法承受迦南美地。今天时间不是很多，另外还有30分钟，不过讲很快啊，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第三个人的话是大卫。大卫呢他也是非常有勇力的人。你知道大卫他在做王的时候呢，他被他的儿子反叛，那个儿子叫亚沙龙。他的亚沙龙反叛他的时候，为什么会反叛呢？因为大卫在最终的时候，神就告诉他，就说以后你的后代会在刀剑之中。那其中呢就是他的儿子，亲生的儿子反叛他，带了一群人把他赶出了宫殿。当大卫在出了宫殿的时候，在野外逃走的时候，他是逃亡的，他带了一批人。那这批人呢都是大卫的勇士。那大卫的勇士呢有一个叫亚比筛的，亚比筛是一个什么非常强而有力的人。当大卫逃到野地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叫做示每，这个示每呢是扫罗派，这便雅悯派的人。那这个示每呢，他因为大卫让非利士人呢杀了保罗，杀了扫罗 ，OK， 就是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所以这个人呢，看到大卫跟他的随从人来的时候呢，就在那边开始骂他，开始攻击他。他说：“你这个是流人血的人，然后你杀了这个扫罗，你让扫罗死了，然后开始把沙子扔到他的脸上，然后把石头扔到他的身上。”然后这个他旁边的这个侍从呢，叫做这个亚比筛，他就说：“这个死狗。”圣经话讲，这个死狗怎么敢对我们以色列神所高的王做这种事情呢？你怎么可以用石头丢我们的王呢？他说让我过去把这个死狗给斩了。那大卫呢，他是什么？他极为有力，对不对？可是他这时候控制了他，他是一个柔和的人。他怎么样控制他说？他说这个人骂我，你焉不知是耶和华经过他来教训我呢？岂不知这个人是耶和华派着他来给我传信息呢？他用这个角度去看，所以他就说你就让他去了吧，我就吞下去了。他就走了，走了之后这个人还是继续用石头去丢。圣经里面讲了这个石头丢了好几次。所以从这边来讲，我们讲到大卫他的 power under control， 他的 power under control， 他是一个柔和的人。那最后呢，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我们在圣经里面讲了，就是说耶稣他是柔和谦卑，他是我们的式样。你今天要学柔和的话，你要从哪里去学呢？你要看到耶稣基督的柔和，但是他并不是软弱， 当他看到以色列这些人在圣殿的时候做生意，而且呢把神一个祷告的殿呢开始卖鸽子卖牛羊做生意兑换银钱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发怒了。他的怒呢，他曾经在圣殿里面洁净了圣殿的两次，用这个鞭子呢把这些人赶出了圣殿。所以这个呢告诉我们，就是说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柔和要谦卑，不是软弱， but is the power under control， 是一个什么，是有一个能力在控制这个地方。最后我们讲到这个温柔人的应许，温柔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应许呢？他讲到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 Blessed are the meek， 温柔的人是真正的有福的人。为什么？他们必什么？承受地土。你再继续来讲，读诗篇三十七篇，承受地土讲了五六次，跟温柔跟谦卑都有关系。当我们能够承受地土，它表示的有两个主要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地土这个世界上的地土就是什么，是一个迦南美地，虽然我们还没有进去，但是神让我们享受在神里面的丰盛，在神里面的丰盛，在迦南美地的丰盛。但他真正所讲的这个承受地土是怎么样的地土呢？是在永恒当中神给你的继承，是你应当所得的份，也就是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所赐给每一位属他的儿女在新天新地的一个真正的地跟土。我们详细的情形我们以后再讲，我们已经讲过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与耶稣基督跟他的圣徒一同作王。所以今天温柔的人承受地土，他是神可以给我们他的儿女一个最大最大的祝福，就是我们能够承受神给我们的一个什么，一个新的天，而且一个新的地。不像这个地是被污染的地，这个地呢是已经是要在永恒当中，在新天新地之来之前要把整个毁灭掉，用火给烧掉。你这一切所见的东西在这个地上都是什么，都被火给烧尽，只有什么，你的温柔你的谦卑能够存留，让你有这个继承权在地方。所以最后圣经告诉我们，就说神的命令说，一个属神的人你要追求温柔，一个属神的人你要操练温柔。在圣经多处来讲，就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存怜悯的心，你们要存恩慈的心，要谦虚温柔忍耐，就是你们刚才所读的那个圣经。当保罗写最后两本书的时候，提摩太前书后书的时候，他教导他的儿女，教导提摩太说，你们要什么，你们要操练什么叫公义，什么叫敬虔。公义跟敬虔你们都了解，什么叫信心，什么叫爱心，第五个叫忍耐。他讲了六个，你们要操练六样事情，第六个叫什么，最重要的摆在最后，通常都是最重要的，你们要操练温柔。温柔是这么样的重要，如果你今天对温柔有不对的了解的话，你就什么，你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个应许。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神把他的话极为宝贵的话赐给我们，也就是什么，也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温柔没有办法做出来，温柔是经过圣灵所结的果子而出来的。但是同一个时候神也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要追求，要操练，跟圣洁所一样的。圣洁是神所赐的，但是圣洁呢也需要操练。没有圣洁没有办法建筑，没有温柔你没有办法承受地，没有办法温柔你没有办法做见证，你没有办法把神的荣耀代表出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们今天要学习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不管是女的还是男的，要学他的样式。当在那个情况下的时候，他说我的轭是什么，很重的吗？我的轭是轻型的。当你柔和谦卑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所面临的考验攻击也都微不足道，因为有永恒的什么美善跟地图为你所存留。我们请低头做个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这段时间献上感谢。在这个炎热的天气里面，我们感谢神，你呼召你的儿女仍然怀着火热的心来你的面前领受你的真道。求主依据你的应许继续带领跟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时间交给朱弟兄。